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佛经只知菩提有归，为所修十当诸资粮，威力有庆，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为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为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为所修十当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好，我们大家稍稍的关注在皈依法心上面。所以皈依的时候，事实上面我们是在说，就是成佛，所以为了成佛而在皈依佛法僧三宝，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皈依三宝，但是其中按照大乘来讲的话，就是究竟正觉。获得辩知的这种果位正果，所以来就是皈依，然后而且有这个怀着大乘度一切有情的那种的心去做皈依。那其他的有各个层次的这种的皈依，但是当然就是修学大乘的话，当然就是皈依为了修真究竟圆满的果，当然最重要。所以今天或许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个上面可以做一些就是关照这方面的。这什么样的关照呢？就是说我们先上一次讲到轮回的本质是一种迷乱，一种的烦恼，以及痛苦。所以这一种的痛苦好像并不是现在正在承受肉体的极端的痛苦的那个，也会在不同的时期会承受这些，但是作为人道来讲的话，一说到痛苦的时候，人会想我没有那么痛苦呀。佛教讲的很多痛苦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自己还是活得很开心。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人间不快乐。或许有个别的人就有自己的经验会能够体受到这些，尤其是生活在贫穷、战争、疾病很厉害的年代里面，很多人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坚固，整个身体也很脆弱，生死一线之隔。所以说人世间的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试图生活着生存，有些人绝望，有些人呢就是说经历哀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不欲离苦。所以就是这些呢还是人世间的常态。所以好像少数人心满意足的说我已经满意了，我已经达到了人生所有的一切我想达到的。大多数人就是从此山望着彼山，到了彼山又望着另外一座山，基本上欲求没有止境。所以这种所谓追求无止境的过程当中，生命就陨落就结束了。所以 就是当你自己放下了以后呢，才有就是满意，或者是不然的话，随着就是对世间的某一种的贪心的追逐的话，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活了一年还想活十年，活了十年还想活更多的十年二十年，所以很多老的人不服输，但是还是会难免一死。所以从这个上面呢看到说，即便相对的世界有这么多的就是在三善道当中也有人道这样子的，也有这么多的可以看得见的人为的苦难，人为制造的很多纷争，这样子。所以究其因缘的话，要说轮回的因根本上面是苦乐都来自于人心，所以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浮出水面，浮现出来以后说，那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道路可以解决，有没有道路可以超越，所以什么是人生的现象，什么是轮回的现象，还有什么是类似于说超越轮回或者是涅槃这些以及超越轮涅的种种的这些可能性，这些作为这个讲呢，如果我们根本是这些都建立在心的潜力上面的，如果心本身没有这个潜力的话，那就基本上这些都怎么讲呢，就是痴心妄想没有什么用嘛。所以身为一个众生，那他有什么样的特质，而且生命的现象当中只有一生吗，还是有多生多世累劫累世的这种的生命，所以这些当中就是这些障碍是怎么呈现的，我们肉体的障碍或者肉体的局限在哪里，然后粗大层面上面的心识的障碍在什么地方，以及就是并不了解心性和种种的智慧的状况下，我们比较自然的能够感受的这个事物客体，这个事物是怎么样的，就是形成了另外一种的障碍。所以说那相比较说能够使心就是这些障碍遣除以后能够达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慈悲和力量，那这么样简单的几个词里面的话，那人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慈悲，什么是力量。那这个里面呢就说到修行的时候我们佛的这个境界，最终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就是也是一种辨知的，就简单来讲就是辨知的这种的功德，在心本具有这种的特质，就是说能够使我们既了解心又了解境，进而就是净化种种的错误的投射，最后了证，就经过禅定戒定慧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说就是根本定和厚德的这些境界上面的不断的提升呢，最后能够达到这个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的这些境界，究竟的境界。所以说首先就意思说对人的潜力或者对心的潜力这方面呢有所认识，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说人生的最好的用处应该是认识真理，认识现实现象的实相，或者是所以说其他的吃喝玩乐都不是人生最主要的任务和目标，或者是发挥它最有潜力最有意义的这个就是方向呢，应该是说不在于高官，不在于这种名声，不在于财富，不在于暂时的这个相貌和一些时间的能力，应该是就是了解心本身，就心了解了也有现象的了解的，就是了解现象的本质，通过心的了解心的本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其中像 外境当中，首先就是这样吧，就是先想一下自己平时心里面是怎么样定义这个心，怎么样定义自己这个人，然后就是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在以前的社会里面说人要在地上建公路，那就是很宽的这个马路，这样到处把山打通，就是海底隧道，这样来就是修路架桥，给水面铺这个石头的桥，这样去连贯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贯通，这个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以前说有马车可以行走的，马车的间距就比较短嘛，这个就是算是很大宽的马路了。所以然后又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的话，从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之间可以直接说话，耳朵可以听，这个也是不太敢想象的。或者是登月也好，登到其他的星球上面，这些有点不敢想象，但是这个就是发达，就是经过多方面的领域的一些合作和发展的话是能做到的，理论上面和现实上面我们已经现在看得到的。但是这个如果说可能放在几千年前或者是几百年前的话，或许会觉得这个就是有人这样说的话有点天方夜谭一样。所以以前有一个法师做了预言，说黄河上面呢，就是他看到未来的世界，就是在黄河上面呢，就是有石头的桥，然后说某一座山呢，就是完颜堂那边的一个山，就是用铁来围住了那个山，然后还说了一些的预言嘛，但是当时就是被别人传为笑话，说那个石头有多大呀，能把黄河就是跨过去啊，就是一般用木头搭桥的，有竹子藤条，但是没有用石头这种就是跨度那么大的。这个所以就说这个法师说未来的预言也说的未免太过头了。然后铁那个一般的时候也是没有那么广泛的用铁嘛，所以现在的话到处都有这个铁网啊，铁的这种的电，就是电线啊，顺着什么 铁线啊铜线啊，那些到处海底电缆啊那样的嘛。所以还有说就是莲花生大师也有类似于铁马啊、铁鸟升空这样讲的嘛，就是这类的一些比喻。所以这时候就是虽然有法师他们经过他的功德某些修整能够了解未来的世界的一些情况，但是对当时来讲很有信心的人，当然一些人会很尊重这种的话语，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调侃，就慢慢变成世间的笑话这样子。但是在这些年里面并不是一个笑话，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实嘛，材料这些发达，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的心呢，如果没有经过运用和发达的话，其实包括外在物质的建设，除了物的这种本性对它的了解以外，就是也是心的这个训练下教育的下，然后能够就是发现这些物的特性，然后来运用一样的就是心的特性。这个方面呢就是像佛法的修行非常有研究，所以对于心在普通人看来其实是笑话的或者是不能达到的那些呢，事实上是可以经由训练可以达到的，可以想讲到就是离苦啊、得乐啊、证悟呀，就是说能够从二谛的角度对现象有极其深度的证悟了解，这方面是能达到的。所以我们先是从这个角度去改变一些观念的话，会有对佛法有信心。如果是说笼统的讲的时候，心底下可能还是觉得也许尽管这样子，但是说并没有那么样的坚定的一个心，觉得修行上面自己能够成佛证悟证觉啊， 获得证据这方面的，所以先不用不加批判的心去观察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个心态吧。所以这个是思考，稍稍做一些思考的意思，说我们就是尽量不要低估这个修行和心的这种功德吧，就是心本具的那种的能力，或者是他自己本有的这种特质吧。所以除了心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是最主要是我们所说的任何苦乐觉迷，包括受教育也是主要是心的教育，让心灵更加敏锐，或者是各种的这些概念定律，这些掌握更多各种就是领域里面的知识整体的一个提升。所以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心的多，心灵的面向很多。那身体的面向的话，可能就是说体育啊，吹拉弹唱的某些，当然这些每一个都有心，跟心有关联。但是心的面向，包括德性的培养啊，自律啊，宽容啊，爱心啊，不好多技能、知识、智慧种种的一些方向的训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有时候 人失去了那种受教育的机会，心本来有那个能力，但是他那个能力呢，潜力发挥不出来。你受教育的话，你可以写字，读文章，但是同样有眼睛，同样有手，但是你没有学过的话，那你可能就写不出来，也没办法读到这些资讯，能读明白这个资讯。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意思说，受训练的身体、受训练的心和没有受训练的，在各个领域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这个大家为什么要抢着上那些好一点的学校？从小真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那个，就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有某一些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是借鉴在知识的经验上面积累的，而不是自己第一手经验去直接能够看到。比如说心有了解过去和未来的能力，但是这个大部分人可能个别的人偶尔有这个认知，有时候特别灵光或者是说特别的那种因缘的人来讲的话，就是容易了解，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就变成相对比较寻常的这些能力，那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就是不可及不可攀的那种的状况。所以这些那随着个人的这种我们说佛法里面讲的善根慧根这些的差异，这些有没有差异呢？也是有的。根本上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潜力能够就是有受训练而达到的这些能力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积累的这个程度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在物质上面的话也会有障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人被环境所局限，就意思说物质对我们就是是一个台阶，也是一种的障碍。所以说物质呈现这个山水自然山河大地的话，如果佛说这个细微的都在变化当中，都是无常的，而且说这些细微的物质当中呢，就是最细微的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是类似于就是波动的那些一些现象。然后这些有在一些论点里面也有讲到。说一个它在这很细微处并没有失措嘛，但是意思说在某一种的程度它呈现的时候，它呈现的什么样子呢？像水滴里面放一个就是麦子的那种的叫什么呀，就是那个应该是那种的糠皮的那个在一起的那个壳吧，就放在上面它会打转嘛，就是用这些来比喻说在细微的事物的一种呈现。但是我们在这些，那我们意思说有一些是我们直接不能够，比如说我前面有一堵墙的话，那可能墙的那一侧有一堵山的话，那山的那一侧可能我没办法直接看到，因为有山嘛。如果距离远一点，我没有办法就是在有限的一个能力上面呢，只能听到一定的距离的这个声音，耳朵可能眼睛都有敏锐程度不一样，就是之类的。一块布裹一下眼睛呢，可能就是看不到其他的就是很多面向。这个意思说我们的跟外界是受肉体跟外界事物沟通的渠道，就主要是眼耳鼻舌身意嘛。这些里面呢，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是很有局限的。耳朵里塞一个东西，或者是年纪大了慢慢耳昏眼花，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就一根这些某些耳根这些钝，眼根这些模糊，这样的话那就它的功能是有限的。所以还有一些是说虽然我们能看见这座山，但是我们看说地球之外的现象，那这样子的话看的星星呢这些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星外 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星星，这些肯定我们的眼睛并没有那么样的出色。那那个世界很广大，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好像就当他们就是一片黑，一片不存在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到星星的话，觉得已经是最远的了。然后，就是这种的某一种的局限，说，当然佛法里面讲的时候会就是已经讲到很广大的世界，不可思议的那种的，并没有就是亚于任何现代的一些前沿的认知的说法。就是他说的很广大的，非常广大的，这个大家以前也就是学过嘛。有些科学家有些人会想说，那肯定这种世界他们是肯定不知道的，古老的传统们都不知道世界的那种广大。然后仔细学佛法以后呢，发现他们很早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广大，但是肉眼直接我们要看的话，就是看的看的很有局限的，非常有局限。那再说细微的这个层次上面也一样的，有些人说可能是因为放大镜望远镜这些发展接触于这些以后，显微镜这些种种的，然后在古老的传统里面肯定没有发展展成这种的知识。但是细微的层次上面也说了很多很多，包括它的特性，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包括这些很多这些非常细的那些，包括声音数字上面大到小那些上面都有很多就是说相有，我们也不能说那是最多的，但是意思说已经够多到一种就是没有必要再它的再说很多小的数字或者很大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无放分已经没有方向，已经不能分东南西北，如果有分东南西北它必须有一个空间的位置，那这个粒子也好，这个占一个空间的位置，所以占这个空间的位置的话，以这个位置可以说东南西北，所以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分的，就是所以变成无方分的微尘嘛，还讲的就是无方分的这个时间呢，这些无法分割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类的，所以这些呢，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就学习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直接靠我们的肉体的感官的话，无放分的微尘的这些我们看不到，我们摸不到，我们听不到，闻也闻不到，尝也尝不到，所以靠还是靠意识的这方面的就是了解。所以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物的这种的巨大和微小的话，对一般人来讲的话，要亲自看到这个广大的世界，亲自看到微观的世界，微小的世界的话，其实是受到肉体的某一种的功能性的局限，所以没办法说看得很就是第一手的很惊艳。但是现在肯定某一种程度上面的就是经过科学仪器那些还是能看得到的，比起以前来讲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人心本身，我们刚才讲的眼耳鼻舌身最后一个意嘛，所以意也有差别。如果我们说是肉体上面的差别很明显的，同样是一颗心石，这颗心石就是融入到一个动物的身体里面，一个鸟，一只鸟啊，或者是鱼，或者是牛，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可能就是受他们的动物的身体的局限。比如说黑猩猩的话也一样，黑猩猩虽然聪明，但是说他的心态和语言群体的那些复杂的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没有办法像人一样这么样的就是脑子精细到这个结构的程度上面。就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人可以做像走天平啊，什么玩杂技啊，但是猴子受到再好的训练的话，他玩那么样的非常复杂的这个有困难，他有他的强项，但是说比如说人能够做的写字呀，那给猴子训练的话，可能一个是沟通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没有那么细那方面。所以这个手抖的程度啊，或者是灵活呀，这些跟大脑有关系嘛，根本上面都是。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条件在某一种某些领域里面我们有强项，尤其是大脑这一项的方面。所以在这个 就是说那我们从佛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好像借助于这个身体，借助于这个脑，我们的这种运行呢、就是在完成这种的运行。在内心当中第六识来讲的话，我们的根本，比如说人大多数或许不是完全一样吧，但是有差不多的那种的大脑的话，但是每一个人的心又不一样。每个人的心，有些人心很散，有些人德性高，有些人没有慈悲心，有些人慈悲很强烈，有些太过就是散乱，或者是太过心事重重，有些可能注意力能够专注，有些就是非常困难。所以在佛法里面来而言的话，就是说心烦恼少，心能够平静的话，心比较敏锐，烦恼事情多，情绪怎么讲呢，就是情绪的问题很大的话，它反而是一种的障碍。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很多人就情绪大的时候常常做他后悔的事情呢。因为失去理智，很多时候都是情绪高涨的时候。所以心平静，心平气和，就是说对于我们刚才讲的一些障碍，包括物相的障碍，包括我们自己的肉体器官的那些障碍，就或者障碍或者局限吧，有一定的局限，来了解外心，了解这个肉体本身，了解心上面的阴阳，过于这个紧过太过太松，这样的话也会局限，受它的局限。所以我们就说佛法当中的其中一个的训练，就是我们就是细微的那种的心灵的烦恼的，或者是说之所以说烦恼，是因为它给我们会带来那种的困惑困扰，也会带来这种怎么讲呢，痛苦。所以说一个人说我有烦恼我很快乐，不会有人这样说的，因为很多这种心烦意乱或者情绪的问题，或者概念上的困惑和陷阱，怎么样怎么样，受到很多痛苦，或者说怎么讲，精神的困扰吧，折磨甚至所以说这个心识上面的这个可以有两个层次，就是一个是粗大上面的这种的干扰啊，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心识上面的那种的波动太大而造成的一些不够运用自如的运用这个心。所以说那遍知这个佛果呢，就是佛的这种的证悟呢，其实是要粗大的这个上面先平静下来的一些训练，像机智的训练呢，处理的修行呢，这些都一个是动机上面当然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动机是一个怎么讲呢，并没有怎么讲，虽然你做着这种的禅修的事情，但是你的动机并没有把它发挥到应该有发挥的那个方向的话，可能就是变成就是你并不会调伏自己的心，而会学怎么样调伏心的方法而已，所以没有实质上面去调伏心。这有点像会做饭的和学怎么做饭，学怎么就是做饭的，或者说一个人会开车和开车的驾驶技巧的说明书，两个有差别一样，一个是真实的在操作这个，然后来完全把握这个车子，另外一个人是从原理上面去学习车子原来是这样开的，那样刹车，这样拐弯，这规则是这样的那样的，但是事实上面并没有体验过，因为没有运用在自己身上。这些上面就是粗大到细微上面呢有差别。所以我们所说的从粗大的这个烦恼情绪上面逐渐的就是降服，或者说平静下来以后，然后有细微的一些障碍，这些浅出以后，我们能够达到心的就是纯净的，这样我们所说的证悟的这个阶段的一些训练。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说的习气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这些障碍 情绪性的这粗大的障碍，吸反所知障就是认知的那些障碍，然后吸气障啊就是细微的那种认知的障碍呢，最后能够这些根除这样的以后呢，就是能够达到心灵的觉醒觉悟，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是这个上面呢，就保持一种自信心。我们再稍稍你这些概念上面稍稍的想一想，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建立这种能够成佛，那能够让心呢发挥它本质的了解心的本质的这些上面呢保持一种开放和认真的修行的态度。所以之前我们讲到佛心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就是一样的，我们应该首先对于解脱本身就是解脱的可以解脱的这些心上面，有人会想说啊， 解脱是可能的吗？或者是有些人说可能倾向于不太可能吧，或者有些人说可应该是可能的，或者有些人说肯定是可以的，有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心，经过静对自己的我们所说的根进尘，主要是这六根六静六尘，就是这些方面的一些运作种种的局限，这些方面来了解以后，说我们所见到的了解的以及这个运作的一种机制吧。所以再加上说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烦恼或者是情绪邪见，这些就颠倒的见解吧，这些我们是如何受其折磨，然后受它的扰乱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行为去平静它，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呢就是经过这方面文思修戒定慧的训练，然后种种尤其是止和观的训练非常重要，让自己的心情心的烦恼经过修行以后它是看得到的。就像人喝水以后解渴不解渴，喝了以后是知道的一样的，就是经过修行以后你稍稍认真的话，就会有自己有冷暖自知，完全知道的。包括你和觉到底说的是什么也是一样的，这些要需要真实的修行和体悟，所以这样的话这些就不再是个问题。但是刚开始没有太有修行，也没有太屈辱这些方面的时候，还是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心本自清净这方面，就是佛法里面有一些例子说心就是说本自清净的具足明觉微明为知的这个心呢，然后有课程的纷扰，那有点像说水在不搅动的时候它会回归水的清澈，然后水搅动的时候呢，里面可能如果是就是一滩水的话，可能会掀起这个把底下的泥啊沙啊那些可以弄起来的话，那个水会保持浑浊，但是让它足够静的时候它还是会回归水的清澈的本性。所以从这个种的例子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心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烦恼逐渐的相符以后就能够显真了，就是心的这个本来的清净面目，本来的这个明觉这个特性呢会展露无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修行，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所以说那这个是有情众生是可以成佛的，就是这样讲。然后如果我们说石头啊铁呀、木头啊或者是这些的话，它没有这个特质，就是它不是一种的具有就是有情众生这种特点的生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石头成佛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在一些佛法的论点里面也会说心的这个心性是光明了，然后那但是就是暂时有课程所然，或者是心性本净，但是暂时有这个课程就是垢然所遮蔽，这样子。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再多的遮蔽的话，因为他们两个从来没有混杂过，就是烦恼就是一个粗相上面的一种迷乱，或者粗相上面的一种分别和这种就是业烦恼和业的这种行为。所以说烦恼就是产生的这种的我们所说佛法里面一般讲的贪嗔痴慢疑这种的主导的一个心，然后攀缘于外境，然后做诸种的行为，内心当中如果升起贪嗔痴，通过三门身口意向对境当中呢，就是人或者是做种种的行为，那这些也会反射到自己的习气上面去。所以说如果我们心能够逐渐既有 平静的心和圣观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的佛法的一些训练以后，他是能够把这个课程的所然的这个课程的部分呢，能够因为一个是说专门只强调这个就是心性光明的部分或者本净的部分，所以让它彰显出来，类似于就是这种顿悟的这种的派。另外一个就是说课程世事请服事那种的，就是先把各种烦恼的这些能够容易做到的渐进式的这种的训练，来最后让内心的情境本来的面目自然呈现的。所以这两种的方式，所以说那我们应该心里面就是有准备，说烦恼呢再大的烦恼，痛苦再多的痛苦，人生再不容易或者是再容易再快乐，根本上面就是它并不是究竟上面并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那种的情境，或者是他烦恼再多，他也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他是能够被遣除的这种的烦恼。所以说他并没有，或者说他并没有障碍你成佛的根本的这种的，或许延缓了你成佛的或者修行的某一种的能力，但是根本上来讲的话，它并没有就是颠覆你就是心成能够成佛的这个特质，这种的功德还是在的。所以就是意思说烦恼不是心性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了解的话，对每一个人修行的话应该有自信。所以烦恼再大的时候，有些人说我学不了佛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好像种种的，或者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呢，觉得哎呀罪大恶极啊，那可能我学佛这个有些人更精进，有些人就放弃了一样。所以这时候应该想说这些是课程所然，这些再成垢在后也是课程，所以它并不是本质的这种的自信上面的问题。所以说也是粗大的表现上面的某一种的烦恼的这种的熏染，所以在这个是可以被转化，用适当的方式可以就是除这个垢。所以乃至于说我们可以只运用适当的一种的对治的方法的话，能够彻底熄灭这种的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解脱的可能性，对于心的本净课程的这种暂时性，或者是说能够被净化的就是特质，可成烦恼再多也没有真正的障蔽心性，这方面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个上面再稍稍安住一下。衣服的原因有点点杂音到了。 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像上一次我们一起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说痛苦也好，或者是说这种现象当中的很被动的一个局面，是因此而产生很多非常被动的一种处境。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业心而来的。那业的推动根本上面是什么呢？也是因为烦恼的这个原因，就我们所说的就是追逐着直观的那些感受吧，就是像贪嗔痴很多都是比较直接的那种的很多反应嘛。然后直接的这个反应从哪来的呢？其实实际上是更细微的那种对于现象的本真有迷失，本来的这个自信或者这些方面有迷失，把没有自信的看成有自信。所以说事实上我们常常说无明，因为无明所以就是它是烦恼的根源。那无明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面是我们误解现象，或者是这种错误的一种对现象的一种认知直取。所以缘起性空的现象，我们看的时候好像就是独立的实存的，或者是甚至常依自主的那种的，有些看在特定的影响下，有些对此完全不甚了解，只是直接感官经验的就是它的真实面，然后其他的认为就是面相都被完全忽视的。所以意思是说，对于无有自信的现象，空性的现象这些方面不能够明证，不能够了解，而当然你认为它不是那种缘起，不是组合，不是空性的话，那或许你认为它是有某一种的缘起，某一种的组合，但是并不了解究竟上面更深层的这种的空性。有些时候就是说空性的这个比较复杂，有时候就是说四边啊、八边啊、十六、三十二，有很多种的分法，所以了解就是七十二空性种种的这样子的时候，会人的心经比较精微复杂嘛。如果你同样的能够这些无明的这些方向要有这种对峙的这个法，所以能够证明说就是现象无有自性，从细微处能够真正的心悦诚服，真正的从道理上面能够发现说我这种只为实有，或者是就是自觉不自然的感觉这个实有的自然的这呈现的那些，它没有牢靠的一个基础，我们认为它有一个稳定的显现上面的一个牢靠，好像暂时那一定有背后有一个牢靠的基础这样想。但是这个呢，可以透过智慧，透过空正的法以及训练来根除这种的误解。所以说随之发现就是我们烦恼依赖的这个基础也不稳定，事实上无明的这种我执的这个扎根的地方呢，并没有一个牢靠的这个理由，所以这个烦恼也随之容易解决它的问题。你自己能够就是在这个既有智慧的种种的训练呢，就是随之瓦解，尤其是见解上面这个方面是很私人的，和非常需要就是自己有所闻思修结合的方式来体会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我一说然后马上明白了以后能够即刻烦恼就停止的一个现象。这是为什么需要我们所说的闻思当中呢，就是更进一步的熟悉当中体悟，然后进而就是真正的点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到底心识的运转当中把它知为真实，误解原来是这样误解的这方面，就是所谓的就是不堕于四边八边呢，就是这些是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心境，你对这些上面需要有体悟，无可言思，到底是什么是无可言思，那这样子的话是具一定的修行以后来转变的，所以这样的话，那粗大的烦恼的下面，包括从那种行为上面的这种颠倒和受苦的种种的来源，它就像一个链条一样，最细微的那个根链条斩断了以后，其他的就随之 就会瓦解。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这种今天的禅修的话，简单的就是说现象或者心吧，心是明空的这个现象。所以说明空呢不是两件事，就像我们所说的缘起性空是就是对于相对于性空而言的缘起，相对于缘起而言的性空一样，他们不是彼和此对立的，和说就是一个有另一个就不能没有，另一个就可以没有，或者是另一个就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而是一种对于这种就是性的本来我们刚才说的明觉的功德以及它的本性是空这方面呢稍有一点体会吧。所以这个在禅宗的一些大的里面他们会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所以希望你们也一样不拘于一节，在某一个时候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保持绝对的信心，在这个绝对的信心当中让心就是泰然安然释然当中呢，就是无作无在造作的这种当中安住。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大家平时有空的时候尽量就是持续性的在这个上面非常应该或者是有意义，所以大家越来越要专注，迟早都要修行，迟早都要脱离轮回或者解脱，或者迟早都要证悟，这样子的话玩修行玩这种还不如就是早一些能够了证。所以按照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明然啊、觉然啊、了然的种种，就是当中这些特别的时候，你就保持一种清净的心，当下安住，心如如不动，就是这样子。理论上面呢，就是已经大体的意思都已经说了，所以也要这样去看，这样就是了解以后不要停留在这个理论上面，如果不能用在实际的体验上的话，就是特别可惜。就以前有个故事叫什么卖铺还珠嘛，就是那个壳子拿到了，但是里面的珠子丢掉了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空性的时候是有具有明心的，就是明亮的这种的，我们比如说借光的力量我们看见现象一样的，就是因为这种的明心和空性是同义，或者说事物让事物就是极其明确的从空性当中显现的这种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这种明心的本质也是空性，所以它没有任何实体，所以我们也如果任何实有的实体，任何具有真实存在的那种的话，我们都会心都可能攀缘，心可能都会执着，产生这种种种的情绪。所以就首先对于空性要有足够的训练，然后再结合这个您的这种的训练，这两个很重要。但是尤其是先训练空的这些部分上面呢，就是我们后面课程这些方面也会讲到。所以大家就是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时间，每一次都好像是人生当中的百年一餐，很难遇到那一种方式来去好好的去体验，好好的去配合，保持一种修行上面的恭亲恭敬心和信心。所以这个是左膀右臂一样，可以推着你的修行往前趋于成熟。就像麦子成熟的话需要水分和阳光，这土壤中的一样养分。所以修行当中呢，需要对法的这种法喜心、信心、清净心，然后真正的精进修持。那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几天如果诸位时间呢各方面都允许的话，那边YouTube 上面应该是尊者他们应该是网站上面那边有心经的讲义和传承吧。如果有些人读过心经但是从来没有得过传承的话，刚好也是极其殊胜的因缘，所以大家可以在线的去，就是现在马上开始了，这两天三天嘛，一共连续三天，大家可以尝试着就是珍惜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一起回向此福为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念的时候，像我们之前说的，你把就是任何一个体验或者是一些法心种种的张扬正面的一些特质和功德的善慧的这功德呢，就无私的奉献给所有一切无量众生，愿他们能够早日成佛，就把你的任何收获全部完全分享一样的这样子。这些心要到，嘴到了也不行，心要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先到这里，然后明天再会。